我们今天来看创世纪27章，这一章篇幅很长。如果你熟悉27章的内容，你会发现这一章充分的体现以撒、利百加、雅各、以扫他们在这一章没有信心的巅峰，也没有敬虔的姿态。这个家庭所显明的反而是每个人的不足和缺点。我们要再问，这一章中到底是谁的错？是以撒的错、利百加的错、以扫的错，还是雅各的错呢？我们在生活中总想找出来这一场的肇事是谁造成的错误。如果找不到错误，我们就会怨天；如果能找到错误，我们就忧人。我们总是要在所有的事件当中找到一个闯祸者，并且来定他的罪。那到底谁是那个闯祸者呢？可是在一个家庭中，在一个事件中，没有人承认自己是肇事者，没有人承认这场事件是自己闯的祸。这一章也不例外。如果你说是以撒的错，以撒肯定当面否决；你如果说是利百加造成所有的问题，利百加他也不会承认。如果你把这个错误单单怪到雅各和以扫身上，每个人都会理直气壮说，我绝对不是那个肇事者，难道你们就没有错吗？27章你很难找出一个行事完全的义人。当然你也不能把所有的错误都归结到一个人身上那到底是谁的错呢？当然每一个人都有错。我们习惯去找出别人的错，却看不见自己的错。西方有一句谚语，就是当你用一个手指指向别人的时候，有三个手指指向你自己。我们不是总喜欢找别人的错吗？就算这场事件每个人都犯了错，这些错在神的恩典中依然算不得什么。我们看到这个家庭或许会很失望，这是圣约的家庭，是旧约唯一的教会。这个家庭所行所做的惨不忍睹，眼目昏花，自以为聪明，欺骗，对属灵的事物毫无兴致。就算如此惨败的教会，如此惨败的家庭，神恩典的作为没有停止，神的旨意并没有落空。我们也常常对现实充满失望，对家庭或者对教会，我们的失望在神恩典中根本算不得什么。我们每个人都知道靠主有盼望，信靠福音是有指望的，可是在现实里面，我们一旦落在失望中，我们认为福音不能给自己带来盼望，神的恩典大不过我的绝望。这个是人的现状。我们对罪的学习，对恩典的学习，对盼望的认识，往往是源于神学的教科书，而不是在现实中真正的清偿罪的诡诈、欺骗以及罪所带来的后果，也没有在现实中真正的品尝上帝的恩典。品尝后才明白，神的恩典大过一切的过犯，大过一切的绝望，以及我们对现实中彻底的失望。我们可以透过神学的讲座，透过神学书籍的阅读，我们很快可以掌握何为罪，我们很快能够知道人都是自我为中心的。可是谁会认为自己里面有罪呢？谁会认为自己是自我为中心的人呢？谁会认为自己是肇事者呢？我们也常常会读到神恩典的诠释，认为神的恩典真的是伟大，真的是浩瀚，神的恩典可以漫过像挪亚时代的一切的高山，一切的高峰全部都没过，神的恩典总是大过人的罪。可是在现实里面，谁真正体会过神的恩典大过人一切的过犯呢？ 纵然灾尔、七良这个家庭很糟糕，神的恩典没有离弃他们。可是我们对恩典的理解和认识，往往是源于讲论，是源于教科书的教导，是源于神学的诠释，但是并没有在现实中感受过神的恩典是那么的真实，在我们生命中体会出来。或许你透过二十七章可以看到，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都是肇事者，但是你不一定认为在你的家里面你就是肇事者。你听完之后认为我的丈夫是肇事者，我的妻子是肇事者，我的孩子也是肇事者，但是你不会认为我就是那个最大的肇事者。你会用手指头指向你的配偶，指向你的孩子，但是你不会用手指指向你自己，因为人对罪的认识与现实差距太大了。我们也知道神的恩典很浩大，我们也可以对别人讲述神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从来不离弃这个圣幼的家庭，纵然这个家里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错的，但是你不会用恩典来安慰自己，来告诉自己我是有盼望的，我的家里是有盼望的，纵然这个家里破烂不堪，上帝的旨意在我家里面从来没有停止过，上帝的旨意仍然从始至终都在执行，你不这么认为。因为我们体会圣经的每一个教义的过程太缓慢，我们的认知超过了我们的体验。我相信认知一定超过体验，但认知太多，体验太少，安慰别人太多，却不能用罪的教义来教导自己，也不能用恩典的教义教导自己，也不能告诉自己神的旨意从来不会落空，哪怕告诉自己，自己仍然是活在失望当中。二十七章好像充满了黑暗，充满了欺骗，充满了不和谐，但是又怎么样呢？他们能让上帝的恩典撤回吗？不能够。他们能让上帝的应许停止吗？不能够。上帝的旨意会因此落空吗？也不能够。无论他们怎么错，都无法让上帝的旨意停止。上帝的旨意仍然从初到终一如既往的执行。我们来看二十七章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和他们所做的令人懊恼的事情。我们先来看这个圣幼的家长，一家之主以撒。以撒年老，眼目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事实上眼目昏花在这里包含了他身体的衰残，但是你是否记得，在圣经一旦谈到眼目昏花的时候，不只是指向身体的衰残，也指向对上帝的旨意失去判断，灵性的昏花。那以撒年纪老迈，他依然期盼上帝的应许在他下一代身上去成就，这这点来说他是对的。他就对以扫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其实他的整个的盼望是对的，他希望他的儿子能够继承应许，希望上帝应许透过一代人又一代人来成就上帝伟大荣耀的事，这些都没有错。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哪一天死，现在拿你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前给你祝福。他的期盼没有错，但是他做事的方法与对象错了。为什么他是错的？因为他知道神的预言，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个是他明确的。他也知道他的长子出卖了长子的名分，他也知道他这个长子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所以从神的预言卖长子的名分还有娶外邦女子为妻，他的大儿子已经失去了领受祝福的一切的机会，就不应该领受应许的祝福。但是年老的以撒依然是一意孤行，或者在他的判断当中，他认为以扫比较勇猛， 因为他是一个户外青年，能够打猎，而且靠着勇猛可以征服很多地方。因此他有一种的判断，或许就是他这个儿子比雅各更强，因为雅各在帐篷里缺乏一种征服的欲望，缺乏一种勇猛，是无法成就神的应许的。因此在以撒的决定当中，他是用肉体的喜好将上帝的祝福要给他的大儿子，他的认知和他所行的公然是对抗神的旨意。神要使用他的小儿子，结果他就看中他的大儿子，而他这种思维完全是按照肉体的喜好，按照自己的判断来做他想做的事。以扫的勇猛令他有盼望，以扫有征战的心，他可能认为将来万国会伏在他的脚下，神的应许不就成就了吗？今天基督徒有像以撒这样的期盼，就是崇拜名人，崇拜权力，崇拜金钱。基督徒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假设，他如果某人信主的话，教会岂不有希望了？他说某人在某个地方他有一定的官职，如果他信主，那教会就会得到解放和自由。有人会崇拜金钱，他如果某人信主了，他的奉献就会让教会增多。事实上人对这个名人的崇拜自古就有，挪亚那个时代不是崇拜伟人吗？所以在以撒的观念当中，他明白神的旨意要重用他的小儿子，他却在他的肉体中判断以扫才是可取的。人经常这样去判断，人认为一个人只有勇猛，只有有影响力，他就能成就神的工作。人对教会也有很多的这样的肉体的期盼，他非常希望他教会的传道人能够有绝对的人格魅力，他也希望他教会的传道人有绝对的领导力，他也希望他教会的传道人运用许多传道人所不及的，认为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教会才会更好。这样期盼是合理的，但藐视了神的恩典。没有人以软弱夸口，没有人去羡慕软弱，没有人认为软弱更能彰显能力。我们一定不太喜爱拉撒路来做见证，因为拉撒路实在令人懊恼，他贫穷，身上有疮，一生都是如此。如果财主能够做见证的话，你一定喜欢财主而不喜欢拉撒路，因为人内心当中就是崇拜权力，崇拜金钱，崇拜富足，认为这样才是最有能力的。可是人无法在软弱中，在贫穷中，在逼迫中看见上帝至大的能力。以撒这样，我们也是这样的。真的拉撒路来做见证的话会说，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我信主信了20年50年30年，你看我到现在没有妻子，没有孩子，你看我现在贫穷，没有人施舍给我，连零碎都吃不上，我真是惨啊。但是我相信神有恩典，你会鼓掌吗？你不一定啊。所以人眼目的期盼往往与神的能力恩典显明的方式是相反的。当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完成救赎之功的过程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与这个世人所想的是相反的，救赎的方法是相反的，救赎的体现与这个世界决然不同。犹太人不是期盼勇猛的弥赛亚吗？政治的弥赛亚吗？但是弥赛亚却不是这样来的，他生在最贫苦最低微的地方，他成长在被人藐视的地方，他一生都被人轻看， 就连临死的时候，无论是那一个强盗还是那些犹太人都在喊着说，你不是神的儿子吗？自己救自己吧。我们今天到底崇拜什么？我们崇拜的往往不是神的能力，神恩典的体现，神赐我们的盼望。我们所推崇的不过是一种名人效应，我们是推崇的不过是权力，我们推崇的不过是金钱，我们推崇的不过是人格的魅力。如果你到一间教会，你被传道人的人格魅力所吸引，你一定会以失败而告终。如果你因着教会里有足够的钱财或者老板有社交关系而来到教会，你也会以失败而告终的。人的眼目就是按照喜好，肉体的喜好、罪的喜好、情欲的喜好来做选择嘛。如果孩子在年终考试考得很优秀，你一定很高兴；如果考得很差的话，你一定会很生气的。但是你不会因为你的孩子在属灵上没有任何的进步懊恼而生气，你总会说神的恩典总是有时候的，对吧？传道人也这样安慰你，神总是有他的时间的。但是你认为孩子考差这件事不能够等待，要马上改变他。人的肉体趋向于用自己的想法、世俗的标准、情欲的爱好去判断是非，以撒也是如此。他认为小儿子无法继承神的应许。小儿子在帐篷里面，什么人爱在帐篷里面？女人嘛。什么人爱在屋里呢？女人嘛。这个小儿子什么出息呢？他一切都知道神的预言要重用他的小儿子，他也知道大儿子卖了长子的名分，他也知道他的这个大儿子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不具备了一切领受上帝应许的那些资格，一切都不具备了，他还要口口声声要为他的儿子祝福。你看第四节所表达的哈，从第三节到第四节，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拿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前给你祝福，全部都是我，全部都是我。上帝的应许，上帝的预言，他儿子所做的一切对神圣事物的轻看，他一切都不关注，只关注自己的想法。不仅身体老眼目昏花，灵性也是眼目昏花，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按照自己的想法判断，按照自己的决定来执行，这个就是以撒。所以当你有崇拜权力、崇拜勇猛、崇拜技巧想法的时候，神的恩典在你那里就荡然无存。因为神做了最伟大的事，是耶稣基督救赎的这样的事情，在救赎的定规当中所用的一切的方法与这个世界的方法是完全相反的。你不是认为用方法可以征服你的配偶吗？你不是认为用拳头可以制服你的孩子吗？你不是认为只要有权力可以改变一切吗？耶稣在十字架上告诉我们，拳头不能改变一切，方法不能改变一切，权力也不能改变一切。耶稣是用代死的方法，是用赎罪的方法，是用死成全的方法才能够改变人。我们夫妻吵架的时候不是喜欢斗吗？一定把对方打败。我们和对方观点不一致的时候一定要把对方给击败吗？其实不是让观点得胜，而是让自己得胜，因为自己的观点比他的观点更对，要显明自己的合理性才会和别人争执吗？我们对孩子不是用压制吗？声音的压制、拳头的压制来制服孩子吗？但是我们在一切的争执面前、方法面前却忘记了牺牲更能够成全别人，牺牲更能够改变别人，因为耶稣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 却不崇拜福音的方法。因为福音是要告诉我们，没有了我自己，我不再属于自己。福音告诉我们也要向自己死，福音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福音告诉我们想得着别人就要为别人去死，想要征服别人需要让自己死在他的脚下，让他看到你的牺牲，彻底被感动。可是我们并没有这么去做，我们天生好动，天生崇拜拳头，崇拜权力，崇拜方法。我们去问如何改变自己的现状，我会找到一个技巧，而没有认为我宁愿被他藐视，被他轻看，我宁愿被他拿捏，我宁愿被他欺压，宁愿被他踩在脚下，我宁愿被他咒骂，我宁愿被他冷漠。但是我相信当我这样去做的时候，神的大能就在我身上显明出来。因为神要透过软弱的人做工，神要透过破烂的瓦器承载他的宝贝。但是我们希望用什么？用自己的宝贝来承载我们所认为的宝贝，而不是让自己在福音里面显明不再属于自己，自己更卑微，更渺小，更软弱，自己愿意被别人指责，愿意被别人说懒惰，愿意被别人说自己霸道，愿意承认自己的过犯，并且愿意在福音中去谦卑。所以我们天生好动，天生崇拜权力，我们天生按照眼目的喜好去生活，认为这样才对。可是神做事的方法完全不一样，神要使用那个小儿子，他虽然在帐篷里面，帐篷里面神使用他，那个小儿子好像没有征服欲，那个小儿子好像不够勇猛，好像无法来继承这个福气，让万国都伏在他的脚下。但是神却使用这个小儿子嘛。到了第五节，以撒对他儿子以撒说话，以扫说话，利百加也听见了。以扫就往田野去打猎，要得野味带来。利百加对他儿子雅各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你去把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好在我未死以先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我们看到哈，这个家里面缺乏沟通的，这个家里没有沟通性。以撒和利百加在最初相遇的时候，我们说天作之合呀，我们看到以撒的顺服，父亲的找配偶，他没有提出反抗意见。利百加听到老仆人讲完之后，他说我去，马上就去，没有任何的思考就去了，天作之合。二十六章你会看到男人一有危险就离弃自己的什么呢？配偶，跟他爹一样。我们不能说有其父就有其子啊，其实大部分男人都一个德行啊，男人都差不多，对吧？当你在结婚之后要与配偶成为一体，不是为了父母来撇弃自己的配偶吗？对吧？特别是弟兄，为了自己的父母和自己的妻子用手术刀切开，不再是一体。男人不是有什么事情自己不主动承担，让姊妹去承担吗？也是的，教会人也不乏这样的事情。有些教会的传道人遇到逼迫的时候，他认为弟兄去面对逼迫不好，让姊妹去面对。的确有这样的教会，特别还是在改革宗教会。你看到以撒在二十六章，他遇到了危险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妹子。”来离弃自己的配偶。二十七章看到在如此大的应许那里，两个人是没有沟通的，意见是不一致的，各有偏爱，这个夫妻关系是比较糟的，糟糕的夫妻关系，没有交流吗？没有交流，偷偷的进行，以撒偷偷的进行，利百加也是偷偷的进行，就是没有交流。 在属灵事物上没有交流，在属灵真理中没有达成一致，啊，就是我们夫妻俩吃的东西喜好是一样的，看的电影是一样的，我们读的书的喜好是一样的，但是在真理当中呢没有任何的交流啊，一起吃一锅饭啊，谈论一个话题，一起为孩子展望未来，可是在属灵上没有达成一致的时候，是最大的夫妻关系不和睦的张力。你看到李百家也偷偷跟他最爱的儿子说，我跟你说呀，啊，偷偷的说，对吧？这样是不能声张，要悄悄的说啊。你父亲说了，要把祝福给姨嫂啊，我爱你，啊，我爱你，我把这个秘密告诉你，我们要改变这个局面。其实利百家动机是对的，因为他知道神的应许，他知道神的应许。25章你可以看到，孩子在腹中相争。神又告诉他说，大的要服侍小的，他知道神的应许，动机是对的，方法是错的。加尔文也给了这样的评判，他说首先要肯定利百家，他的动机是对的，他的期盼是对的，他的方法是错的，因为他没有等待，上帝的旨意一定会成就的，但成就的时间不在我们手里，人的错误无法让上帝的旨意受阻的，可是他等不及，他用自己的方法来做了一件令他一生最痛的事，用欺骗的方法让雅各来换得祝福。你知道吗？你再看圣经的话，利百家从此以后再没有见过他所爱的儿子，再没有见过，他等不及吗？他用自己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动机对的，方法错了，犯的罪是需要承担后果的。耶稣会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没有错，基督不再定我们的罪也没有错，但是犯罪一定是有后果的。利百家不是吗？他等不及，用自己的方法来快速成就上帝在雅各身上的应许，所带来的结果呢，是他以后再也见不到他所爱的儿子。对于一个母亲而言，再也见不到儿子是件痛心的事情了。罪一定会有苦果，一定会尝到这个苦果的。所以犯罪的人不可以是说基督赦免我的罪，所以我就犯罪没有关系了。圣经屡次告诉我们，犯罪的人都会尝到苦果，而且27章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法去生活，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每一个人都尝到自己的苦果。以撒尝到自己的苦果，利百家尝到自己的苦果，以扫尝到自己的苦果，雅各也尝到自己的苦果。所以犯罪不是没有代价的，一定是有代价的，但是上帝恩典赦免也是真实的，两者并不冲突，冲突是我们对犯罪和赦免以及犯罪后果的这样的理解。利百家就给雅各出了主意说，你到羊群里去，给我拿2只肥山羊羔来，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啊！我不知道以前有老传人讲说，这个时间以撒只顾得吃啊，不再饲养神的话，不知道是不是哈？啊，爱吃野味没有错，应该啊。至于为什么眼目昏花，可能是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更合理，不能说爱吃野味而不读经啊，应该不是。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在他未死之前给你祝福。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家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倘若我父亲摸我，以为我为欺哄人的，我就招咒诅，不得祝福。你看雅各是有头脑的，他的预判呢是比他哥哥更强，在帐篷里每一天就饲养36计啊， 你看到下面你会想到雅各真的太坏了，十三节他母亲对他说，我儿啊，你这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给我拿来。他便去拿了，就给他的母亲。你看他没有说母亲啊，你如果咒诅我良心何忍呢？他没有说，你发现了吗？他没有说，而且顺利成章去了。这个人呢，六亲不认，我跟你说，你说哎，雅各的人真好啊，他母亲真伟大呀。母亲的动机是对的，做事方法是错的。雅各知道做错事要受咒诅，他母亲说，儿啊，你不用担心呀，所有的咒诅都归到我的身上，你就去吧。他也没有联系他的母亲，他也没有说，母亲，你如果受咒诅，我身为儿的是于心不忍的，让我内疚一辈子。他没有这么说，而且马上去了。你这个儿子哈，白眼狼一个啊，白眼狼一个，白眼狼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做个比方，就是你爸爸妈妈每天给你做饭吃，你也反过来骂你爸爸妈妈叫白眼狼。就白眼狼不是个好词，是个贬义词，就是忘恩负义，白养他叫白眼狼。我们看到雅各在这里就顺从他的母亲去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到了十八节，雅各到了父亲那里说，父亲，他说，我在这里，我儿，你是谁？雅各对他父亲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撒，我已照你所吩咐的分我的行了，请起来坐着吃我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你看雅各到了十八节开始表演，开始撒谎，说自己打来了野味，然后野味做好请他父亲享用。以撒对他儿子说，我儿，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先撒谎，然后利用神利用神为自己的撒谎来证实他的真实。这个就是诡诈嘛，诡诈。这一章里面雅各也是败坏的，也把他的残忍、诡诈、狠毒，对着母亲的狠毒，对父亲的欺骗，利用神达到自己的目的，也显得淋漓尽致淋漓尽致。我们很多时候也会利用神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祷告的时候来教会的目的就是利用神来改变自己的配偶，其实没有，从来没有在神那里求神改变自己。当你的配偶令你伤痛的时候，你会怎么祷告？改变我的配偶，改变配偶，要不就围着床祷告七圈，拿下自己的配偶，不吓人吗？白天祷告还好，晚上祷告不吓死吗？不是在超度，超度。因此你会看到，人很多时候在利用上帝，并不是对上帝有真正的敬拜，无非是利用神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利用上帝改变自己的配偶，利用上帝改变自己的孩子，从来没有先求上帝来改变自己。所以利用神不单单是那些成功神学者，甚至物质的追求者，其实连我们好像在爱别人、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无非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让自己生活更舒服一点嘛。如果配偶改变了，我就不用生气了；如果配偶改变了，我生活更幸福；如果孩子改变了，我能够光宗耀祖，我的对孩子的期盼全部会成就的。但是不一定为了让自己离主更近祷告，不一定为自己离罪更远祷告，不一定为配偶更认识福音祷告，也不会为孩子离开地狱之火求上帝的恩典拯救他而祷告，无非是让孩子身体更健康一点，眼睛更明亮一点，孩子成绩更优秀一点，能出人头地。假期回到家说，孩子考怎么样？100分。如果孩子今天考了50分，你会跟别人说，我孩子虽然考50分，常常去教会，总会在缺点中找出优点来吧。其实你的孩子来教会也不过是 啊，我不是说孩子，啊，孩子的本性就如此，啊，人常常利用上帝，好像说的很合理，好像名正言顺，好像令别人很赞赏，其实我们是利用上帝来达到自己的满足吗？其实传道人也是一样的。在我没有牧会之前，也喜欢出去工作和讲课。工作讲课的目的并不是侍奉上帝，而让生活可以糊口。但是现在牧会之后，我就不再想着出去讲课，因为没有必要靠讲课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所以人看着表面光鲜亮丽，内心当中无非是利用神的名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当然拿了教会的薪酬也会有肮脏的想法，就是要永远站在讲台上，因为教会会给予生活的帮助。所以人的恶潜藏在里面，人会利用很名正言顺的神的话语来说自己做的是合理的。人就是那么诡诈。雅各不是说耶和华你神是我遇见更好的机会吗？其实以撒这个实验还比较谨慎，说我儿啊，你近前来，我摸摸你，知道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撒不是？你看他多爱他儿子，恐怕祝福错了。雅各就挨近他的父亲以撒，以撒摸着他说，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以撒的手。以撒就辨不出他来，因为手上有毛，像哥哥以扫手一样，就给他祝福，又说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吗？这个心里还是怀疑啊，发现声音不对啊，不可能那么快，看来还没有彻底老。这个你看眼目昏花呀，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还是很分得清楚的，对吧？啊，我的奶奶今年80多了，她的记忆非常模糊。如果我回到家就把我当成他儿子，然后，但是呢，如果你给他钱150的，他分得特别清楚。这个可能就是人吧，你看这个给他儿子祝福的时候，无论雅各怎么演，他好几次确认说：“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吗？”你说他眼目昏花，灵性，有昏暗。他在对他爱他儿子的身上是那么的小心，那么的谨慎，几次确认说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吗？他说我是，你递给我，我好吃我儿子的野味给你祝福。雅各就递给他，他便吃了，又拿酒给他，他也喝了。他父亲对以撒他父亲以撒对他说，我儿，你上前来与我亲嘴。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他父亲一闻他身上的香味就给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应许呢，它是渐进性发展的，它不是马上就指向了永恒的食物，它是渐进性发展。因为神赐的土地是迦南地，而迦南地无非是影儿，在指向另一个安息，指向另一个更大的迦南地，就是新天新地。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兄弟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29节的祝福呢，在雅各的一生当中并没有实现，没有多民跪拜他，没有多民侍奉他，这个是没有的。那什么时候才实现呢？我们要指向更远更大的事物，是指向耶稣基督，这是指向弥赛亚的那个最终成就的那个终点。因为当耶稣基督成就所有的救赎事工的时候，各方各族的民都在他的宝座前敬拜他，称他为救赎的主，称他为神的羔羊。而这个祝福是指向弥赛亚的祝福。因此上帝让谁来成就弥赛亚的工作？用雅各。所以雅各 蒙拣选蒙使用，完全出于神的恩典，与他没有关系。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他不是出生在一个品行道德功绩很优秀的家谱当中，耶稣基督所出生的家谱中充满了各色各样的人，里面有亚伯拉罕，有以撒，有雅各，还有后面的妓女拉合，受咒诅的那个摩押女子路德，这个家谱中有各式各样的人。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他是何等的谦卑，他可以在一个不光彩的家谱当中降生，而且称他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可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总是嫌贫爱富，我们对比自己更差的人去加以藐视，我们好像自己在这个教会当中最圣洁的人，最无瑕疵的人，我也会用眼神歧视别人，用言语去用一种冷漠的言语去描述别人。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没有嫌弃亚伯拉罕，没有嫌弃以撒雅各，没有嫌弃那个妓女拉合成为他家谱里的一员，他反而甘愿在这个家谱中降生。可是我们就不是，我们根本没有在效法主，也不明白恩典和福音的意义，我也不知道神的爱到底有多大，基督到底有多么的谦卑。神使用雅各，使用他这样的人，他成了弥赛亚的先祖。在那个不光彩的家谱当中，耶稣降生，在那个家谱当中，耶稣从来没有嫌弃他的先祖，因为在神的国度，在神的恩典当中，就是容纳百川，各色各样的罪人都在他救赎的历史当中，在他的国度里面被接纳被饶恕。可是在一间教会的共同体当中，我们常常不是藐视别人吗？藐视别人并不是别人不如自己，并不是别人有罪，并不是别人做事不得当或者缺乏社交的技巧，而是我们的自义。因为一个自义的人根本不懂上帝的恩典，他同样会藐视别人。耶稣基督诠释了恩典的实质，也诠释了恩典的意义，更诠释了恩典在现实的人群当中、群体中如何体现出来，但是我们却没有。29节是关于弥赛亚的应许，弥赛亚就在这样不完全的先祖的家谱当中降生。我们宁愿与罪人远离，与教会的共同体远离，我们轻看这个弟兄，轻看那个姊妹，我们嫌弃那个老人，轻看那个老人，我们嫌弃那个人身上有股怪味，我们嫌弃那个人说话不得当，因为我们自义，而不是他的缺点，而是我们的自义。自义更可怕，自义使你清高，自义使你藐视恩典，自义使你全是律法主义，自义使你远离一个共同体，自义使你把别人踩在脚下，认为在这共同体当中除了耶稣和我没有人能够超过我们。以撒为雅各祝福完毕，雅各从他父亲那里才出来，他哥哥以扫正打猎回来，也做了美味拿来给他父亲说，请父亲起来吃儿子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他父亲以撒对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真儿子，他的真的所爱的儿子姗姗来迟，姗姗来迟。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好的事情是姗姗来迟呀。这里他的真儿子也姗姗来迟。以撒就大大的战惊说，你未来之先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呢？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我们要注意以撒的反应，大大的战惊，这个战惊他并不是惊讶他做错了，他也说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他肯定了神的应许成就在雅各的身上。他战惊是因为他做错事了，他的战惊是神纠正他的错误，他的战惊是他明白了神要祝福他的小儿子，他也肯定了他的儿子将来必蒙福呀。战惊，这个时间悔改，这个时间觉悟自己的判断是错的，决定是错的，形势是不合理的， 这个时间他明白神的旨意原来不是要爱大儿子，而是要爱小儿子，不是要使用大儿子，而是使用小儿子，颠覆了他的观念，他战惊，他有悔悟，他明白他错了，他也肯定他的小儿子雅各应该承受这样的祝福。以扫听了他父亲的话，就放声痛哭说，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我们感觉以扫还渴慕福气，不是，他根本不渴慕属灵的福气。如果他渴慕属灵的福气，他不会拱手用一碗红豆汤就贱卖自己长子的名分。如果他渴慕属灵的祝福，他不会娶外邦的女子为妻。他这里放声痛苦求的祝福，无非是物质性的，与弥赛亚那个应许祝福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这是他放声痛苦，他不是悔改，他是为这件事情而痛苦，他不是为属灵的祝福失去而流出悔改的眼泪。我们不是也忧愁吗？我们不是也痛苦吗？我们的忧愁往往与属灵没有关系，因此保罗说要依照神的意思忧愁。我们的忧愁往往跟自己的经济有关系，跟自己的配偶有关系，跟孩子有关系，跟工作有关系，但是并不会为罪而忧伤，不会为神的国神的义而感到忧愁，因为还没有成就嘛，他的国还没有降临，他的名还没有被人尊为圣，他的旨意还没有行在天上如何行在地下。我们所忧愁不过是现在，过年也忧愁对吧，还有两周就过年了，又要花钱又要花钱送礼红包，开始愁开始算计了给谁多少红包，给谁多少红包，如果他给我红包可不500，我说给他1000呢去年他给我今年没有给我开始忧愁为孩子忧愁，互相给红包忧愁总之我们的忧愁往往与属灵相差甚远，也并不是说不能为现实而忧愁，我们的忧愁产生不信，产生焦虑，产生苦恼，而没有生发敬虔。如果现实你也忧愁也没关系，你为自己还没有结婚忧愁，为自己要孩子忧愁，为自己明年工作而忧愁，你的忧愁没有驱使你转向上帝的话，这个忧愁又有何意呢？因此加尔文说，今生的愁苦无非是让我们轻看今生来盼望来世吗？我们忧愁了2000，忧愁忧愁两周，忧愁了过年，没有使我们盼望离开世界与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的，我们反而立志说明年还要多挣钱啊，挣钱才能解决忧愁，挣了钱忧愁全部都消失，挣了钱愁苦就没有了吗？我们对今生的忧愁没有激发我们对来世的盼望，我们不是也忧愁吗？不是也流泪痛哭吗？我们的流泪不会是配偶不好，孩子不好，孩子身体不好，我们也流泪，但是我们很少为自己的罪而流泪，为耶稣基督的恩典而流泪，为上帝的恩典在这个家里面不离不弃而流泪。虽然我丈夫我妻子孩子都不敬虔，但是神的恩典依然在拖着我们，在他成圣的路上从未丢下我们而流泪。我们流泪不会不过是肉体的，是现在的，是今生和情欲的，情感没有神圣化，结果扣着神圣的帽子在世俗的事业当中疯狂的流泪，认为那是感动，那是悔改，那个不是悔改，那也不是敬虔，方向错了，方向全部都错了。他说，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扫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计将你的福分夺去了。以扫说，他名雅各岂不是正确吗？因为他欺骗我两次，他昨天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他说雅各的名字岂不是正对吗？抓的意思，欺骗他两次。你看哈，你不能说以扫很笨，他也知道，他也数算了，欺骗我两次啊，长子的名分还有长子的祝福两次都给我夺走了，他心里明白，他从来没有渴慕过， 从来没有渴慕过。可能今年你也会数算一年52个礼拜，跟你说吧，妻子，我跟你说哈，今年我只有2次没参加礼拜，我只有2次没参加礼拜。传道人也会说，23年我只记忆中1次，一次礼拜天没有讲到。问题是，我们真的是爱基督而礼拜吗？真的是爱基督而讲道吗？还是不得不礼拜，还是不得不讲道呢？我们会计算自己的敬虔的次数，但不一定内在对敬虔是有任何的渴慕的。你也可能说，今年真糟啊，一年只礼拜了20次，有32次没有来。可能这样的人内心的忧伤比那个2次来的忧伤更大，因为那个有2次忧伤的人，他还有50次可以抵过吗？他不一定忧伤，还不一定切慕，他可能认为一年52个礼拜都来，那是我人生的标杆呀、那叫标杆人生、那一本书对吧、各位有人读过标杆人生。我们很多时候能计算很多敬虔的标记，但不代表我们里面因着敬虔的缘故而忧伤，因为敬虔也为神产生自义嘛，而没有认为自己不够敬虔呀。今年才50次礼拜呀，我不是说你要55次礼拜，不可能啊，而是说你要反省在敬虔当中，你有自义，一早能够数算的清楚2次被骗，它里面没有对神圣事物有任何的渴慕和寻求。如果有一丝渴慕和寻求的话，他就不会用一碗红豆汤卖长子的名分。接下来你也看到他的表现，到了38节，以扫就放声而哭呀，放声而哭。他的祝福呀，没有雅各更大。雅各是关乎弥赛亚的，而以扫是关乎生活的，两个是有差距的。他就痛哭了。到了41节，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唯我父亲居丧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我们看到什么？他痛苦，他也忧伤，他没有转过头来追寻属灵的事物，他没有为自己不爱神圣的事物而忧伤，反而怨恨雅各。他里面没有一点点悔改，他的哀哭全都是为了自己，与神圣事物是无关的。他的哀哭与上帝无关，与弥赛亚无关，与救恩无关，他的哀哭全部都是为了自己。因为他所得到的祝福是依靠刀剑度日，他的祝福是要侍奉你的弟兄，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的境界上睁开他的恶。这不是我们多数人的哀哭和忧愁吗？我们为什么忧愁？我们为什么忧伤？我们哀哭忧伤往往与弥赛亚没有关系，与弥赛亚的祝福没有关系。我们的忧伤，我们的绝望，我们的焦虑，不过是像以扫一样为自己哀哭，为自己忧伤，为自己处境而忧伤。我并不是说不能忧伤，有挣扎是对的，但是忧伤没有让我们转向神呀，忧伤没让我们去抓住弥赛亚的祝福，带着盼望来过信仰生活。我们的忧伤无非是激发自己明年再立一个小目标，挣他10万。大家知道去年的济南的平均家庭年收入多少钱吗？我想各位大部分都拖了后腿。2023年全国城市排行榜，济南年收入家庭平均35万，你有吗？赵老板都不能挣35万，那不是老板的更不能挣了，全是拖后腿的。我们为自己忧伤完之后，没有说主啊，只有你那里更好，只有你的国度不会把我打得遍体鳞伤，但那个世界我追求来追求去，结果造成的是焦虑，造成的是不安， 造成是彼此指责，指责老公没本事不能挣钱，指责老公工作不好，指责自己没有能力，反而沮丧的不得了。可是我们谁会在忧伤当中转向弥赛亚的国度呢？转向那个盼望的国度和应许的国度，因着这些忧愁激发我们轻看今生，盼望来世，这样的时候太少了。我们看到以扫哀哭，记载哭了两次，其实哭了三次也不会盼望那属灵的事物，心中还怨恨雅各，没有为自己的罪而悔改。这不是人的这种状态吗？我们在神那里得不到帮助的时候，我们就会怨恨神，怨恨传道人。我想告诉你说，去年可能对你探访不到位，关注不到位，你不要怨恨我，有的时候是上帝许可的，但我也不能因此说我推脱责任。很多时候上帝就让你度过绝望的一年，痛苦的一年，让你感到丧志的一年。我们在痛苦中很少会转向神，无非是怨天尤人，对上帝不满啊，对那个让我们受伤的雅各不满，对工老板不满，但是不会对自己不满，也不会转向神。这个就是以扫。到了45节，你哥哥向你消了怒气，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我便打发人去把你从那里带回来。为什么一日丧你们二人呢？这一家人把事情啊都已经做完了，都做错了，这个家里接下来就是罪的后果，罪的咒诅。母亲失去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成了亡命徒啊，不叫亡命天涯，而是逃到他舅舅那里去，再也没有见过他的儿子。雅各因为欺骗离开他的母亲，以扫因为从一开始不爱属灵的事物，最终与弥赛亚没有关系，他的父亲大大的战惊，他知道自己错了，他没有遵照神的旨意而行，这一家人都因罪所承受的咒诅。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像以撒一样？为什么不能像利百加一样？为什么不能够像以扫和雅各一样做错事情？我们不是把他们视为警戒，视为一个坏的教训不要去履行，是因为利百加讲出一句很伟大的话，这句话他是为他儿子讲的，当然想不到在2000年以后啊，有更伟大的事发生，就我们的耶稣，他会告诉我们，你招的咒诅都归到我身上。我们也像以扫，也像利百加，也像雅各，也像以扫，有各种罪在我们身上，我们应该承受咒诅。可是最先承受咒诅的不是我们，而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要亲自告诉我们说，你所有的咒诅都在我的身上。你不是眼目昏花吗？不能判断神的旨意吗？你这样罪我替你承担。我们不是像利百加一样吗？不能等候神，常常在应许未实现之前自以为聪明做决定吗？这样的罪耶稣说我替你承担。雅各不是欺骗吗？假用神的名为自己撒谎变得合理而利用神吗？耶稣说我也替你承担，你的咒诅在我的身上。我们不是看到以扫吗？对属灵的事物毫无兴趣，对弥赛亚没有任何的爱，没有关注，对属灵的事物没有敏感，这又怎么样呢？我们也是这样的人，但是耶稣也要担负我们对属灵事物无兴趣的罪。耶稣亲自对每一个人说，你犯的各样的罪的咒诅都归到我的身上。我们在加拉太书上看到，那挂在木头上的是被咒诅的，基督为我们成了受咒诅的，因为他替我们受咒诅，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坦然无惧，不再被定罪， 不用喝下那个苦杯。因此我们在恩典面前不能够去犯罪，我们在恩典面前要小心自己的言行和举止，我们在神的恩典那里不能够践踏和轻看他的恩典。耶稣对他的百姓说，我为你们受咒诅，我来就要承受你们的过犯，我来要为你受死，我来要为你喝下那苦杯，我来要为你摧毁魔的权势，我来要挽回神愤怒的怒气。我的恩典是大的，我的恩典是不可以被藐视的。你若明白我的恩典，就不应该如此生活，不应该轻易犯罪。事实上我们在恩典的回应当中是软弱和有限的，就算犯罪和软弱，神的恩典也没有离开我们，就像没有离开这个圣若的家庭一样，他的旨意依然成就，他的旨意不会再落空的。我们看见的不是他们的警戒，我们看见的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担当我们的咒诅，对罪人不离不弃，依然成就他的旨意。求主恩待我们，用起立来祷告。